我们仍然有心情来聚会。我相信你们当中跟我们教会一样，也有不少正在找工作的弟兄姊妹。不过我们也渐渐发现，我们这些找工作的弟兄姊妹慢慢找到工作了。我们看见这 recession 大概是在尾巴，已经在要过去的时候了。我们继续会听到你们刚刚代祷，我也相信神会因着你们祷告垂听你们祷告，赐福给你们，也恩待你们。那么今天呢，神人之间这题目，我给了以后才发现这个题目相当大，大得不得了，不过它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题目，虽然是大，但是是一个需要深入去思考。不过我们今天大概不能非常非常深入，但至少我们要讲到一些比较最基本，或是说我们认为比较重要几个部分。神人之间这个问题，是我自己成为一个牧师以后十几年来一直在思考一个题目，到底我今天我这个角色，我在这里是做什么？其实讲开来了，其实就在处理神人之间的问题。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地上，他到底要做什么呢？按照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告诉我们说，在神跟人之间就一位中保，也是处理神人之间的问题。但是在讲神跟人之间的时候，我们这群相信耶稣基督的这群基督徒，有多少人真正的经历过上帝的实际？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的看法。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会查经，但是我们生活的里面呢，我们到底感觉到有多少上帝真正的介入，或是我们的在动作群里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上帝是怎样子，是不是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常讲要与神同行，那这个同行的意思是不是在绝大多数基督徒感觉里面，就是说我的行为主旨道德观要跟圣经相符，叫做同行？还是你可以很确定的跟有一个同工在讲的有一次一样，他有个人坐在他家跟他聊天，那大家聊完，因为大家都住在一个宿舍里面，那个同工就给其他同工说，我现在上去祷告哈，你们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我求的？你懂这句话意思吗？对对，你像什么呢？我现在要去沃尔玛，你们有什么东西要买的？所以我就发现他这句话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当你感觉到这个人跟上帝关系很近的，他很有把握说，我现在上去跟上帝讲话，你们什么东西要我跟他讲的？他这么确实到这样的地步。可是我们一般来讲的祷告好像是说，我们祷告最好大概就是在礼拜天聚会的时候祷告最漂亮了，那可能教会祷告会哈。但是我们总是会用圣经的话语，从创世纪穿到启示录，那么我不敢讲说有口无心了哈，但多多少少我们还是有一点点的，怎么说呢？又不能伤害你们哈，然后我们有点做文章，但我们比较少跟上帝的关系会亲密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好像他就在那里跟他讲话。假如你不懂得什么叫跟上帝亲密的那种，你去看那个 Fiddler on the roof， 屋顶上的提琴手，你大概会明白一点点。你看他的马。他养那只马脚病了瘸了，他就跟上帝讲说 Do you have to do this？ 有没有？你一定要这样子吗？有时候跟上帝讲话说 Sometimes wondering why you're doing up there。 虽然我们刚才这话好像没有什么水准，但至少他跟上帝那种关系我们可以体验得到，他是非常的亲近的。弟兄姊妹，我没有明白我这个意思。所以一般来说，基督徒今天的缺失在哪里呢？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些很多客观的认识，我们可以看一些书，我们去辩证上帝的存在性比较可能，上帝的这个逻辑上比较可以接受。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个冒险，我们可以在客观上面来描述上帝，来辩论，来讲进化论，来讲爆炸论，来讲创造论，来讲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讲，但是好像辩起来我们也很有把握那个样子。可在另一方面呢，当你面对一些困难、失业、孩子病得你手足无措的时候，我们同然会有个失落感。你们同意不同意？我想很多人会同意的啦，因为我是个布道的人，我刚才从布道会里面福音里面回来很多人信主，但事实上呢，他们没有再问下去。只要他们再继续问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基督徒讲到一个 部分他不会再不会敢再讲下去，因为他我们感觉的那一位神是信仰中的神，是圣经中的神，是我了解中的神，但是不是我每天生命当中经过的那一位神。我很确定我的好朋友，我跟他讲说，哎，你今天去哪里，对不对？你帮我顺便带一下东西啊。我去年问到朋友的时候会跟我讲说没问题，可是今天的上帝好像不是这样一位上帝。你知道说他有全能，他有全权，他可以做，可是最大疑问是我们不知道他要不要，他老人家要不要做，你们同意吗？你不知道他，你这个祷告下去，他到底会不会做，我们也没有那个把握。也就是说我们在客观上认识我们的神，看主观上我们比较少去经历我们那一位神。这是我们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为什么到底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啊，到底是有多少呢？那么这神人之间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到底我们相信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到底有没有可能创造宇宙万物了以后他就去度假去了，他让我们自生自灭，好像道家所说的就是老天以万物为刍狗啊，不管我们如何，圣灵百姓为刍狗，不管我们如何，就让我们自生自灭。我们不能否定他的存在，但是我们也很难肯定他会 care 我们。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在一个信仰上面有一个很实际的思考、实际的经历，不然我们整个的信仰呢？好像空无缥缈，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我们最属灵的时候就跟他辩论有没有神，成分的时候最属灵。跟他回到家里面，碰到柴米油盐酱醋糖的时候呢，神突然之间就从家里面就消失了。所以我记得有个故事，讲蛮有意思的故事。他讲那个小孩子他非常的穷，家里非常穷，爸爸也一穷二白，非常穷。他有一天，他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他看见满街贴的那个广告，那个广告就是什么呢？就是马戏团要来的广告。那么这几岁的孩子没有看过马戏团，这大家说哇，马戏团，他叫他，他也跟他叫，他说人家想说哇，马戏团来了，我们要来看，要来看啊。那么他问问题，那我要来看，他说看要钱呢、哦，他说要多少钱呢？啊，他说要$50，哦，$50很多钱呢，以前的钱$50，他很多钱。他就不敢讲话，回到家里面啊，那就默默安静的。爸爸问：“那 how's school？” “School is good。”那你功课写完没有？“I'm doing that。”后来写完就看他发呆。爸爸说：“你到底什么事情？好像 you're not happy。”“No, I'm fine。”那你知道什么事情？“Daddy, do you know circus coming to the town？” 这个马戏团要到镇上来。爸爸说：“Oh, but you know。”我们不可能去看的。他说 I know, I know。 那他就不太讲话。爸爸看了他说那你想做什么？他说 They say a lot of fun, I do have a chance, I really want to go。 我说假如我觉得他们都很好玩，有人来了，有人告诉我说，但假如有机会我真的很想。爸爸说好啊，你可以去吧， I won't accompany you， 我不会跟你一道去的。他说 It's fine, I know how to go。 爸爸说好，但是你把什么东西做完，把后面才批好，把什么妈妈东西做完，那爸爸就给你钱让你去。他还说 really？ 爸爸说真的。这小孩子哇拼命啊，他知道几点这样下回来，两点多，等一下有什么事情，他就赶快把事情一下就做完了。他说 oh damn， 爸爸去检查，good。 爸爸就把家里面打开来掏啊掏，说$1.50给他。他说 enjoy。 这小孩子高高兴拿这个钱就往街上奔，就往烫里面去奔。等他还没有奔到烫以前，就听那个音乐声已经哐哐哐哐哐哐哐的响了。他赶快跑进那个镇里面去看，哇，站在那里跟他人头涌起，就看了、果然看到什么呢？看到大象，看到长颈鹿，看到狮子，都在笼子里面这样游行，这样一个这样游过去。然后有看到那些在一个大车的平台上面，有那些翻滚的这些走高怎么样？走高索的这些人，这 acrobat 的这些在那耍，找到最后出来有气球，气球出来后面呢有那个 clown 小丑出来，他一直看啊，哇，大家很看小丑出来到处逗，等到小丑到他面前的时候呢，他就把$1.50拿来，就交在小丑的手中，然后他就回家了。他为什么把那$1.50拿来给那个小丑呢？啊？ 他因为他认为那就是马戏团。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马，人家对马戏团形容说有大象，有狮子，有什么东西，有走高索的什么，他全都看到了，这些他全都有。出来游行的时候，每一个都有。他认为他把这看完了以后，他认为这就是马戏团。事实上，他看到马戏团没有？没有，他就看到马戏团里面的人物，他不知道马戏团在组织起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他并不知道。可是他认为这已经到了，所以他是个诚实的孩子。到这些小丑呢，到处逗孩子的时候呢，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就把钱捞起来就给了他，因为我看了，所以我付钱。我看到这个小小故事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多少基督徒今天只看到 parade。还没有正确看到马戏团，还没有登堂入室去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还不知道神跟人之间这个关系到底是怎样子，怎样使一个人在他里面可以所谓的丰盛，我们并不知道这件事情。那罗马书是我最近在教会讲的一系列的一卷书，大概会讲二三十讲，但是 anyway， 你看，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一章。在第一章里面，假如有人问你说，整个罗马书最精要的 theme 应该讲的主题是什么呢？你可以毫无迟疑的给他讲，罗马书最精要的一个主题在于罗马书第一章的16节跟17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然后到18节才讲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像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然后19节就讲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他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神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就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么这些圣经在16节、17节讲到了神人之间沟通的一个路线。那么沟通的方法，你会发现我们的福音的本质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本质，那个本质是什么呢？就是福音是神的福音，是神起头，神完成。那么里面讲到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呢？一个就是讲到神的大能，有没有？一个是神的大能，一个是神的义，一个是神的大能，一个神的义。那么但是我们知道，在神人之间，神向我们彰显的第一件事情呢是什么？假如你还记得哈，我跟你们考一下试好不好？假如你记得这个约柜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法版很好，你不错。还有呢？马呢？还有马伦发芽的掌放在前面，对不对？那么再继续再考下去，请问这三个东中间哪一个最先放进去的？是法版呢，还是马拉呢？亚伦发扬在我们知道这个当民数记那比较后面的了哈。啊，法版 ，OK。马拉是出现在出埃及记16章，法版出现在怎么样？在后面去了 ，OK。所以你可以发现，事实上上帝给人的，你看这个出埃及第16章啊，第34节，34节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把玛拿放在法柜前存留。以色列吃着玛拿共40年，直到进入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所以最早放进去是什么？是玛拿。以后才出现什么呢？以后我们才发现，到了20几章以后，我们才发现，到了33章以后，我们就开始向着神说要给我们做帐幕，然后上帝给了颁布律法，然后把法版放在怎么样？放在约柜里面。所以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是，约柜里面其实神给人的第一件事情是玛拿， 在那个玛纳的里面所预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公义跟慈爱。上帝没有先给人法版，上帝没有说你做好我就给你东西，上帝的作为是你需要做神仙供给。所以玛纳那个原文的意思是很清楚的，玛纳就是 manna，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东西，大家你看我看你没有看见过这个东西，所以他们的一句话叫 manna manna， 所以以后这个 manna manna 就变成怎么样，就变成他的一个名词。好像小孩子，有些小孩子他的名字叫嘟嘟，有没有？说你怎么儿子叫做嘟嘟呢？他说小时候叫他叫嘟嘟嘟嘟嘟，以后就叫嘟嘟了，就这样从这样开始了。所以他本身没有什么意义的。那么玛纳本来的意思就是说，大家拿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因为在旷野没有东西吃，所以那个玛纳是一个东西，是跟你走的东西。就是说你无论怎么迁徙，第二天早上一打开门的时候，那玛纳就已经降在地上，所以他们就捡那个玛纳吃。所以他们就说玛纳玛纳玛纳，所以以后就变成玛纳。所以玛纳是他们不了解，但是玛纳是上帝的供应恩典。我没讲清楚这个，所以你可以发现呢，在整个的事情呢，神还没有颁布律法，神先给了爱。我应该这样来说，就是even在神创造万物的时候呢，神先给人预备住处，给人预备万物，神先显明爱。神不是跟妈妈一样，妈妈说，你看这冰棒在这里哈，你乖哈，那妈妈就给你吃哦，有没有？我们是什么律法走在前面哈。不管律法背后是不是爱，但是我们先讲一下。但上帝不是，上帝是在我们懵懂无知的时候，上帝就爱我们。那上帝的爱显在哪里呢？罗马书的作者保罗在讲一件事情，他说是的，上帝是眼睛看不到的，但是上帝的爱到处可见。他所提出的一个理由就是说，你看到宇宙万物的奇妙，你看见上帝的慈爱。这是他讲的第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你看见，我不知道你没有，看见父母，可能你也做过事情，就是说，你怀第一个孩子，第二个孩子我不太知道，因为是第一个孩子照书养，第二个孩子就怎么样，就照猪养，对不对啊？就是我们爸，那至少你的孩子在生的第孩子，你心情不得了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还没有出来，有没有？只开始有影子的时候，你发现父母就会哇，选个房间就好给他粉刷，就买婴儿床，都还没有生呢，就住几个月，就婴儿床也买了，有玩具室友就哎，这个玩具很好，买回来哈 ，baby 要出来，你会发现一个父母的心思，孩子没有出生以前就为他预备所有他认为他需要东西，或是不需要东西，他都预备，你们明白意思吗？连不需要都预备了，婴儿床也预备了，什么也买了哈，然后看人家那个 diaper sale 也去拿回来了，后来发现原来是 diaper 还有大小的哈，才除非人家那个痴心父母古今多嘛哈，孝顺儿孙谁见了，有没有？我们都当过痴心父母，一厢情愿的爱，不管那孩子出来怎么样啊，还没有。还不晓得，所以是我们先爱他。你可以发现上帝也是如此，上帝在创造宇宙万物当中，事实上假如我们睁开眼睛看，不要太过于骄傲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上帝的伟大。那假如我们很骄傲，我们就会看不见上帝的伟大。那么我常举个例子来讲，其实这东西也相当平常在我们当中，因为人在离开上帝以后，人很本性当中是自高自大，我们很自然想把上帝排开来。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现在有个玩具非常到街上看玩具非常好玩，很多人喜欢那个玩具玩到，那么这个玩具很好，所以我是一个科学家，我会把它买回来，然后另外科学也把它买回来，他们两个人同时把这个玩具给拆开来，去了解它为什么这么好玩，那么可能会有两个不同的结果出来。一个人发现说哦，原理其实很简单，玩具很好玩，一个人会讲说这个人很做玩具，这个人非常聪明，这么简单的原理做这么好的玩具，这是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另外的人也可能会说，我以为是什么了不起，原来是这个样子而已。同样一个东西，一个会鄙视，一个会赞赏，你们明白意思吗？那么这是一个人的本性当中经常会做的事。但是上帝无论我们的看法如何呢，那上帝经常不管我们看法如何，在爱里，在他的创造万物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一些慈爱。地球的大小，离太阳的远近刚刚好，我们都可以看得它是上帝的慈爱。就比如说我们 New Jersey 出名说我们 New Jersey 是有 是有火星人到过 New Jersey 的，你们知道吗？这个故事以前的那个电影在演的时候，很多都说 New Jersey 什么地方有火星人访问过的啊，有的。但是假如真的有火星人存在，火星人大概跟地球人所在的环境不会一样，因为地球的生物的东西不可能在火星上存在。虽然火星一天也是24小时17分钟，它转一圈，它也是，它也倾斜了20几度，我们是23度半，它24度多少，那么它的一年的循序也跟我们差不多。你还可以看一些好像个 channel 一个运河似的在它的上面发生。但是我们也知道，像火星这样一个星球大概不会有生物。为什么会不会有生物呢？因为火星只有地球的1/3大直径，1/3，也就是它体积比地球小很多。那小很多会有什么困难吗？我们弟兄姊妹大概都知道，所谓的地心引力，地球的大小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太小的时候，它的引力小，它很多东西它拉不住的。那么火星就是因为只有1/3的直径的这种大小，所以它很多东西全都拉不住，氨气都拉不住，水也拉不住，这些都拉不住，最后只拉得住一些比较重的东西，像二氧化碳。所以在上面有些干冰，但是它没有水，没有办法存在，因为它的引力不够大，每个东西都会怎么样，都会蒸发掉，也是他们会沸腾啊。我现在再举个例子哈，比较简单的例子，水为什么会开？是不是因为温度达到100度水就开了啊？不是。那么有没有可能水95度开的啊？70度开有可能。那为什么会开？为什么不会开？这个原因在，你看那个水都开了，并不代表细菌死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比较高山的地方，结果你看水煮开了以后，你吃就回来拉肚子一塌糊涂，有没有？那个开不开事实上是怎么样？是你那个外面的大气压力压着那个水的面积，那么你温度在那里烧的时候产生它的动能，那动能跟大气压力产生一个平衡，等到这个动能大过这个大气压力的时候呢，它就怎么样？水就沸腾了，沸腾了以后它就怎么样？水蒸气就往上冒了，然后就慢慢怎么样？就留不住它了，所以它沸腾。那因为那个空气压它拉的东西怎么样？没有办法拉住它，所以它们很快就怎么样？就沸腾上去。那沸腾上去，这个水因为没有办法留在地上，所以火星上没有真正的水海洋，所以它就没有办法调节空气，没有办法调节空气，气流就怎么样？变化就大，所以常常怎么样？早晚温差很大，风也很大，因为它的怎么样？变化很大，所以它就没有办法有地球上现在的生物的生长的现象。我不知道没讲清楚，我是讲这种现象。但是你看地球它的一个大小各方面刚刚好，离太阳不能太远，怎么样？也不会太近，太远就烧了，太远就结冰了，太近就怎么样，就烧了。然后它刚好这种，然后这种倾斜运行四季的运转当中，我们看见万物生长啊。孔老夫所说的“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呐，万物就滋生，然后我们就刚刚好也那么，所以我们要很多刚刚好来描述这个世界。你看，刚刚好那个树产生怎么样？氧气刚刚好，我们也需要它，然后我们才二氧化碳还需要它，我们刚刚好，那刚刚好它有光合作用，它也刚刚好，对不对？所以我们用很多刚刚好来解释。但是你要假设你把刚刚好都拿掉的话，很可能有上帝存在的一个，而且是一个慈爱的上帝。你看一个东西这样子，这个东西是偶然，对不对？然后再上偶然又偶然，我跟你讲，你要是经过几次很多次偶然以后，你会称它为必然，你们同意吧？比如说我走过去，你走过来，我撞到了你，那么你说这个人怎么那么冒失？我可以对不起，哎呀，真是不小心。就你走回来，我又撞到你，对不对？你想这个人真是冒失，我没看过这么冒失的人。可是你在走回来的时候，我去撞你的话，你会不会相信我是刚好碰到你？你大概会觉得我是故意找你麻烦的。 你不懂明白，所以你可以，我有一次这样说，我以前还没有做牧师，那么我一边在大学里面教书，一边在政府里面做环境科学家，那么有一次就来了一群这个大陆的环境学者，那么我会讲中国话，所以当然吃饭的时间我就跟他们就要去聊天去，做青山大使，我就去跟他们聊天，那么他们做什么我不知道。就讲很早很多年了，那么我就问了他说，哎，问找到一个人看起来比较和善的，就问他说你是搞哪个专业的？一定要讲搞了哈，我已经学会了，你就告诉我他们都讲搞哈，你就要搞才可以。我说好好好，我就去跟他搞去。我说搞哪个专业的？他说我是搞固体废弃物，固体废弃物就说。垃圾这种东西哦，我说那你这固体废弃物，你基本上你用什么方式？你们是用掩埋呢？用燃烧这样子？和掩埋当然也有，但是掩埋最终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是比较倾向于就燃烧。那我说你这燃烧不完全就产生空气污染，废弃物减少，空气污染，你只是转换方向污染而已，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他说你讲这个事实，他说你是搞哪个专业的？我告诉他说我是搞数学模式的，水。数学模式的这种，他说哦，那这个我不懂，懂我说你那个我也不太懂，不过我总是读过嘛，所以我们就两个就交流起来了。以后我就说你这个燃烧你怎么燃烧法，你怎么燃烧完全？哦，他这倒是好问题，不过坦白告诉你，我们跟上帝学的，我吓一跳，这共产党员跟上帝学，很多年了，他的领导就白他一眼，他就看旁边不敢看。因为以前出来这科学还是有一个领导在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什么人在，他不懂这个东西，可是他是带着他们走。那么后来我们聊开了，他就讲我们跟我，后来我说你到底怎么做？他说哎呀，这是自然学，不过还是我坦白说还是跟上帝学。我说为什么你这样说？他说这样子，我们曾经做过不同的模型，方形、圆形、滚筒形、球形，去燃烧都不完全。后来我们在想，我们为什么会燃烧不完全？火这么大，对不对？怎么会做进去不完全呢？后来我们就理出一个头绪出来了，原来是表面积接触火的怎么样？的那个面积太小，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模型出来，那个模型就是表面积跟体积的比要最大，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要去接触面要大，怎么样？才会燃烧完全嘛？那因为接触面跟体积的比例，你表面是。都接触到，可是你烧旁边烧完了，中间烧不掉，火已经没有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燃烧是不完全，所以我们要用一个方式，是让表面积跟体积的比要最大，那燃烧就会完全。那后来我们就想来想去啊，它有嘛？他说我们的红血球就是嘛。你们知道红血球长什么样子吗？你们当中应该有一些医生了，红血球是这个样子。你去那个 Dunkin Donuts 买那个 Donuts 来，对不对？你就。上面给锤一拳，后底下给锤一拳，那就是红血球的样子。它就像个饼，但是中间凹进去，然后两边这样凸起来。你明白？你可以想象这个意思吗？你把一个都，它是这样锤一拳，后面锤一拳，它刚好这样凹起来，这个就是红血球的样子。所以为什么红血球会刚好这个样子呢？因为它表面积跟体积的比最大。所以它出来的时候呢，在你身体运行的时候呢，你每吸进去的氧气，它可装得满满的，就到身体的各器官跟你交换，跟氧化碳交换。假如你的红血球不是这个样子，你就会是贫血症，这叫镰刀型贫血症、地中海型贫血症。不管你是什么症，你会发现为什么会贫血，因为你的红血球变形。我这样讲没有清楚，所以你就不能没有。你非要那个形状不可，不然你就没有办法，过正常的生活。应该讲就会叫贫血哈，你就会这个样子。所以他说我们想通这个道理以后呢，我们就做了一个红血球的模型。哎呀，说也奇怪，做完一压一烧就完全了，因为这个形状告诉接表面积跟体积的比是最大的。这个东西在我们人体当中，在万物当中早就存在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一直到我们解决问题解决不了，才想到这个问题。所以我是说，宇宙的奇妙，上帝慈爱表现在哪里呢？跟圣经上讲说，所以眼不能看见，没有人用眼睛看见过上帝，但借着主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神的神能跟神性在里面彰显出来，神的智慧、神的慈爱，每个都在每个东西，所以你仔细去看万物，你可以看见保罗在讲这件事情。所以神给我们的慈爱彰显在哪里呢？彰显在万物的里面。 你要只去最最，你看宋朝这些理学家里面就讲参通万物，对不对？他就参通万物，对，了解哦，格物才可以致知，他们就明白这个道理，这是其中一条路线。但此外呢，在我思考里面，我发现上帝的慈爱到底显在哪里呢？上帝的慈爱其实也显在他创造我们是一群有灵的活人的里面。也就是说，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为什么使我们最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呢？这个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爱，对不对？但是爱不是上帝哈，这个两个不能互补的。神是爱，你在爱里面是一个所谓的及物动词，有些东西是一定要有怎么样，有对象的。爱是一种东西，你不能讲说我爱，但是你没有对象呢，你会疯掉的。所以这个词是，所以上帝既然是爱呢，它就有一个延伸性，它有一个对象，有一个对象。所以上帝是个灵，所以他所创造的人当中，等他把创造完了之后，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神创造完了以后，就在他鼻孔里面吹口气，让他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人虽然是有限的，会想无限的事情。人不是真善美的，可人有真善美的观念。人可以在灵敏当中穷则富天，不管我们如何，但灵敏出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事情是什么样？我们就会浮天。我们好像不是单单在一个物质界里面混而已，我们好像在冥冥当中，我们不敢愿意承认，但是我们不敢完全否认说大概有神存在。人是有灵的活人，人可以跟上帝之间怎么样，假如你一个基督徒，你真的是肯花钱给上帝，你每天花了一些时间来上面祷告，而且你是呈现祷告，我想你的生活会完全的不一样，你生命会完全的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会经历上帝，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会经历到上帝好像是一个真的，虽然你眼睛打开看不到他，可是你里面那种喜乐，里面那种圣灵在里面运行那种平安，你可以经历得到。而且你几乎可以看见，祷告的时候，你几乎可以告诉人家说：“我上去祷告，你有什么需要跟上帝讲的吗？”你会有这个把握，因为上帝是实际的。但是很可惜，现在有80%-90%基督徒没有经历过跟神那样的亲密，因为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在圣经查经里面解经书当中，我们站在过日子，然后一般的受苦我们用意志去度过，那对永恒到时候看看，我们好像在 bet 我们的永恒是什么。但是圣经事实上是告诉我们说，人所能知道原显明在人的心里面，人是可以知道上帝的实际，可以经历到上帝。所以神创造，为什么我们可以经历呢？因为神创造我们是有灵的活人，而且他不但创造我们是有灵的活人，上帝创造我们是有自由意志的人。要是我创造，我就不要创造自由意志的人，因为有自由意志的人是很麻烦的。我们一般人的观念认为一个东西好是会听我的话，不会出差错称为好，这是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对不对？你会造一个电脑说，我今天心情不好哈，请你不要巴着我哈，那你大概觉得是电脑不好。你要一个电脑，还是你操作你要他这么做，他不这样做的话，你大概会讲说这个电脑不好。那我们大概也会认为，上帝既然会创造会有自由意志的人，人会去配合他，上帝创造不好。但是我们忽略到一个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好的东西都是有危险性的。我自己牧会更加不太一样，我牧会里面有一个原则，我们在执事会开会的时候，从来没有多数跟少数的怎么样的同意，必须全部通过，这个东西才会通过。你要买一块地，只要你十几位同工里面一个执事里面他说我不要买，你就买不成。那人家就一直警告我，我到处去的时候，我把这东西给人家讲，很多牧师跟他讲说，你这个东西做不了事情了，这个太危险了。我就给他讲是很危险，不过这就是我们同工会价值的地方。不用这么不知道明白不明白，我说 That's all the value about。 就好像说，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再举一个，就好像说你爱个女孩子，那女孩子有自由意志来否决你，对不对？你当然要娶女孩有很多的方式娶了，你当然也可以拿枪了，对不对？拿把枪给她讲，你不嫁给我，不但是你全家，她看到那把枪就点头好嫁给你啊，也有可能，对不对？ 可是你是可以娶来，可是你们当中爱情有没有问题？是有问题的。但是你也可以用你的钱财去引诱他。哎，我最近lottery 中了232 million 呢，我只才23岁。那你们知道这是真的事情，最近发生的，23岁。How about marry me？ 那你要说 say that again？ 232 million dollars？ No， $232 million。Are you sure？ I'll show you this check。Oh， really？ If that's the case， OK。你可能也可以哈、啊，也可以啊。但是说，可是你突然这个本身会有问题的。所以你看，我们在人世间，我明白爱情的价值是怎么样。你众里寻他千百度，那蓦然回首，一人在灯火阑珊处，对不对？他用他的自由意志选择了你。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才能，你这个人又瘦又干了、啊、又没什么好看，也没有什么财务，可那个最漂亮的女孩子用她自由意志选择 Wherever you go I follow you， 对不对？这个才是爱情的一个价值。所以我们必须明白，上帝是全能上帝的智慧上帝。上帝给人自由意志的时候，上帝也明白人可能离开他的危险，可是他却要给人，为什么？因为这是人跟神、人神之间价值的地方。我希望我不要把你们搞得很混，因为我底下还有很多东西要讲。这是一个这样，所以你可以看见上帝的爱表现在万物，表现给我们是一个有灵的活人，表现给我们自由意志。但上帝最大爱的整个爱的最大彰显是什么呢？是上帝在十字架上的爱。这就是上帝说，因着信，神的神能，在神的能跟神性的里面最大彰显，就是圣经里面讲说，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以后讲说神的义显明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一般来讲，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人世间的关系也好，我爱一个人，我就想控制他。我很喜欢我女儿，因为我女儿很漂亮。真的很漂亮，信不信由你。那他小时候我就很喜欢逗他，因为他很漂亮，我看他闲着没事干再来看书，我这个爸爸就觉得哎呀很可爱，逗逗他，就把他叫说 Sharon 你爱不爱爸爸，他忙得很啊，爱一边爱一边点头一边爱，那我就开始逗他，那你怎么爱我呢？ I love you a lot a lot a lot、哦、就讲，我说那你怎么爱我？ How do I know you love you？ 他现在受不了的，他把那个书放下来，跑来我这里， I love you this much， 哇，弄得我脖子都快不能呼吸。我说 That's good enough 哈，我说 OK OK I know I know I know， 再爱下去我就死了哈。那这是他这个动作，我就明白人世间的爱是什么样。你爱一个东西，你就要控制它，你要它不要它走，这人世间的爱。但是上帝的爱在哪里呢？上帝的爱呢是爱到的地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把两手张开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把主权交在你的手中。他说我把这一切给了你，但是我还是让你的自由意志来选择我。因为当时亚当夏娃在自由意志选择离开上帝，上帝的救恩在人的自由意志里面在自选择上帝。所以这就是这里面你会发现，人堕落是用自由意志的堕落，人回来上帝面也是自由意志选择的回来。所以你可以发现，牧师不管讲到怎么好，最多牧师只能做一件事情，牧师们只是一个媒婆。你们有没有听懂这个原则？我们只是个媒婆，我们只能把上帝爱你的信息告诉你，引经据典各样的方式来告诉你说神爱你，但是决定权放在你手中。基督徒不会一手拿刀一手拿圣经告诉你，你不是你选择一个，这一个不是这一个，你看看两边，哦，还看看旁边一个人头，我选择这个，从来不会这样，而是把自由意志。那么你在自由意志选择的你不愿意的时候呢，基督徒也只能代祷跟流泪，他从来不能做任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上帝爱在那个地方，上帝也从来没有强迫过我们，上帝在宇宙万物当中默默地用他的爱情拥抱着我们。当我们在骂上帝的时候，还吸一口他给我们的空气。你明白吗？你要骂上帝，你不是要先，对不对？那空气也不是我们的吗？我们才能开始骂得出来。可上帝 那我们跟上帝讲话的时候，我们跟上帝讲什么呢？真的有上帝存在，就让雷打死我好了，我在这里等你，我跟你数到300，有300死完了，500死完了，3000死完了，什么没有？所以没有上帝，上帝却忍受我们所有的顶撞，没有跟我们一样的计较，因为上帝的爱远远超过这一些。那除了这一外呢，在神跟人之间，上帝爱我们爱到的地步，上帝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必须要死呢？因为上帝把他的借着十字架上死，把我们的罪除尽了，让圣灵宝血进到人的生命当中，使人的生命的里面有上帝的义在里头，可以滋生出来。我们本来是一群没有真正可以行善的人，我们是怎么样知善行恶的一群人，但是上帝把我们里面改变了，使得我们是一群不愿意再犯罪，虽然我还有犯罪的事实，但是我们里面已经跟那个东西已经我不喜欢。我们有时候会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哈，可是犯完罪呢比不犯罪怎么样那痛苦太多了。我曾经我是做过，他痛苦太多了。我不知道你们跟我讲过，我有一次很惨痛的经历啊，是有一次我买了第一部新车 Dutch Colt， 不知道你们还没有人记得知道这 Dutch Colt。 1982年我买了一部新车，买到一个地步呢，因为那时候也没钱，跟卖车的妈吵到那个后面，他要我交50块，我就不给他，他说你不给50块，我就把你轮子呢那个盖子挖掉，因为这个不包括这个50块的里面哈，我就给他讲那你就挖吧，他真的把它挖掉了，我就开一个新车没有那个盖子回来哈。你看到这个地步，那我爱那个车爱得很，就常常去洗车。那洗车呢，在学生里面当然洗车反正水费都是学校的嘛，所以我去洗，那跳得很麻烦。后来终于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广告，就是洗车用的广告，叫喷了哈，装个水龙头就喷了，就有肥皂，我想去买，要去大四哦，19.99，本来29.99，那一次 Channel 就没有，这个店已经关了。我要从学校开到 East Brunswick， 要开20-30分钟去买。哎呀，我就大老兴致呢，就去买了。买的时候东挑挑西挑挑，要挑个最好的，看了这个东西不错，我觉得我要买一个原装的啊，所以我不要那个打开的，我就拿了一个原装的出来了。出来以后，算的钱19.99，加上减20块钱多一点，我就出来了。我到车上，我开了半个小时，万一回去坏了怎么办呢？先检查一下。等我把这箱子一打开呢，我发现我抱了一箱出来，里面有大概12只的样子，12只。那时候我就两个声音在里面产生，一个声音说赚了，一个声音说拿回去。你猜我听哪个声音？赚了。我心里想，我是缺高德，我有收据，我又不是，只要他告诉我的12只我就不会买了，对不对？他自己缺高德，咚咚咚咚咚，我就出来了，我就抬出来。其实当然有点纳闷，怎么这么重这样子而已，但是我还是抬出来了。等我抬出来发现12只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是 legal， 我不是偷的，所以我就回家了。等我回家了以后呢，拿了一只出来准备要洗车，那11只做什么呢？就想一想，那以后谁生日就送一只嘛哈。啊，反正他朋友生日他还是要送，不要再买了。那我就这样子就放在那里。可是没有想到一件事情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发现那天晚上我就不能好好祷告，到第二天我就不能读经，就没有什么味道。我是很喜欢读圣经的人，可是我读经没有味道了。到第三天呢，我的脾气很暴躁了。那我师母明白，那时候他还当不是师母，他还在上班，他就逼逼。我就跟他吵架，但是他讲的对不对我心里明白。到第四天我就受不了了，我的平安完全失去了，完完全全失去了，我真的非常的痛苦。我经历了所谓的属灵的死亡的经历，我完全没有胃口。所以当师母出去的时候，我男人还是要面子，我不要让他知道，他叫我还我不肯还，对不对？那我当然不能说他载我去还。终于他出去，朋友邀出去玩了，我就赶快到了这箱东西就放在车上，又开了30分钟回到 East Brunswick Channel 里面，在车上做了一个祷告，就让我拿进去的时候不要被人家看见，因为我没有办法解释这个东西，人家会说我偷的，那就麻烦大了。我祷告完战战兢兢 好像做小偷一样，以前刚出来那一次没有做小偷，感觉像做小，就跟人家就进去，那个人检查的人居然没有检查我，就让我拿进去了，拿进去以后我就拿那个地方把这东西一放，赶快溜出来像小偷一样。当我回到车子里面的时候，我感觉到我那个平安那个喜乐又重新回来，我回家又能祷告又能读经又能唱歌了。所以我想告诉一件这样的一件事情，一个基督徒他跟神人之间他的关系，这罪一除开，跟神关一再亲近，这个人就明白上帝在生命中的价值跟生命是什么。我再讲几分钟，但圣经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从上帝来看，但是从人来看上帝的时候，圣经在雅各书四章八节有这么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们若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没有？你们若亲近上帝，您看基督徒很多时候没有经历上帝的同在，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不亲近神。那圣经说你要亲近神，神就会亲近你。然后底下又马上又讲到什么呢？在雅各书里面，他马上又讲到，就是说第八节说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心。然后就答应你们说，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成悲哀，欢笑变成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这讲什么事情呢？就讲说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成上帝亲近的时候，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审查我们的罪到底是不是还存在，我们是不是得罪人，我们是得罪神，我们是得罪自己，我们是不是得罪我们周遭的任何的人，我们是得罪物质，我们是不是得罪在上我们的掌权的，我们是不是得罪，我们到底在整个宇宙论的里面，我的位置是不是正确，到底在这个所谓的世界观当中，我的地位是不是正确，我到底是不是这样一个正确的像神，真的是我可以坦然无惧的心的。假如我们可以这样子，我们假如发现我们得罪上帝，他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乐变为悲哀，欢乐变为愁梦，在神面前自卑，求神饶恕，这是亲近的第一步。那圣经也明明告诉我们的一些与神亲近的这一些人，我们可以圣经找到一些许多的例子，我现在我把这个列完，但是我不能讲完。比如说亚伯拉罕，上帝说这是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对不对？圣经当中没有几个人被称为上帝的朋友，亚伯拉罕是其中一个。雅各书第二章甚至讲说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那亚伯拉罕为什么是神的朋友，跟神那么亲近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人。因信称义，圣经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怎么样，算他为义。他跟神的关系不是建立在神给他什么好处，不是，而是说他因为神应许他相信上帝，就这么简单。在信心的里面，他成为与神亲近。第二个，亚伯拉罕的特点是什么呢？亚伯拉罕是与神建立关系的人。亚伯拉罕每次到一个地方去，亚伯拉罕已经建立一个家庭祭坛，对不对？他去设个祭坛，在那里献祭，无论是到的但到别示巴，到下埃及回来爱之间，他到处都是在摩利橡树，他是一定建立祭坛的，他一定建立跟神的关系。但是基督徒很不幸的，基督徒在家里面并没有跟上帝建立一个家庭的祭坛，或是没有跟神建立一个常常跟神祷告的一个关系。而且亚伯拉罕是一个代求的人，我讲的例子里面发现，我讲的这些例子当中都有代求性。亚伯拉罕代求罗德失败，罗德到索多玛俄摩拉，神要把俄摩拉毁灭的时候，谁代求？你会发现亚伯拉罕是一个代求的人。不但如此，我们可以看见谁呢？我们看见摩西。摩西为什么跟神亲近呢？在圣经就告诉我们，在民数记十二章就告诉我们说，米利暗跟亚伦因为摩西娶了一个古斯人做妻子，他们就诽谤他。上帝说什么？他摩西怎么样，在我全家是怎么样，所以全家是个忠心的。我跟他讲话是面对面讲话，不是在异梦跟他讲。那为什么摩西会是 会是跟神那么亲近呢？他的特点，按照希伯来书也好，按照民数记的记载也好，摩西在他全家是忠心的，他在神的托付里面是忠心的，神就与他亲近。而且摩西也是代求的人，因为当百姓悖逆的时候，上天把以色列百姓全部消灭，要立以他自己摩西的子孙起来取代以色列的时候，摩西说：“上帝不好啊，恐怕埃及人说你原来是把代罪，要把他们杀，要把他们杀掉，所以怎么样？”你的名就受羞辱，上帝要为他们缘故，我为他们代求，上帝才告诉他什么？他说：“你所求的，我答应你。你还要跟我求什么呢？”摩西跟上帝说：“那我看见你荣耀。”上帝说：“我不能把荣耀显给你看，没有人看见我是会怎么样，是存活的。但是我可以让我看见我的背，我要把的恩慈显给你看。”你们记得这段圣经三十四章那个地方。就讲，所以摩西他为什么是一个与神亲近，从神跟人当中，为什么这些人比我们更靠近上帝呢？因为摩西是个忠心服侍的人，而且是个代求的人。第三个，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对不对？并不代表大卫不犯罪，大卫有没有犯罪？犯罪就犯得很惨，跌得很厉害。但是神说是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大卫的认罪是真心的，就他犯罪，他的认罪是不是真的？他的认罪跟扫罗王的认罪完全不一样。扫罗王认罪是为了得好处，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人之间也是一样，人的认罪是为了怎么样避免灾祸。你既然要打了，我就怎么样啊、oh, I'm sorry 有没有？我的孩子是经历过，今天 Albert 跟我来的，他小时候皮得不得了，很可爱很皮。那么在 baby room 里面做老大，那么有一次我在教主日学，人家在旁边招，我想教主日学招什么手呢？我就把这个班长交给副老师，我说出去有什么事情，跑你来看，你来看。就我去了，到了 baby room 一看呢，这个小伙子正在玩东西，哇，开车，旁边孩子在哭。我说那个怎么哭那么大声？他说你儿子啊。他我说我儿子他怎么？他咬人家，你看手上印子还在。我就跑去给这小伙子讲。我就叫他 Albert， 他看到弟弟，我说弟弟怎么哭啊？车车，他顾左右而言他的，车车，我说，弟弟手手怎么红红的啊？看看我咬他，我甚至咬人家呢，赶快跑去 ，Sorry， 摸，那你的妈妈找了台阶下，人家妈妈就讲话了。好啦，哥哥说 sorry 的，好啦，不要哭了，不要哭了。好像是太累，他还会把他车子给他，给你玩哈。他小子坐在车子一边哭，然后就慢慢就没事了，那走掉了。我说你哈，坏哈，打你屁股。很乖。我回去不到十分钟，人家又来了。人家妈妈也走了，他回家来，怎么我要出来了。我说又咬了，没有咬，这是打的。你看他的感觉，他刚开门说对不起，有没有？请问他的对不起有没有认罪？啊？那没有认罪，他为什么要说对不起？他怕挨打。那么既然都走了呢？现在他也是老大了，你害我被骂，嘿，是 my time， 啪，他就打人家。所以这个不叫做认罪。所以很多时候人的认罪是怕刑罚，认罪不是为了罪的原因。但是大卫认罪是怎么样？他只有要求神一件事情，不要重委受委圣灵。他寻求上帝，他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大卫是与神亲近的人。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是为什么神称他为大蒙眷爱呢？他道理也很简单，但以理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乃是他年纪小的时候，他立志不以巴比伦王的酒跟他的食物来玷污自己，因为知道他这是祭外邦神的，他宁愿吃素菜，他寻求上帝的什么？上帝跟神同样的那个圣洁，他不要玷污自己，所以神就拣选他。而且他这个人有个好的习惯，你看到圣经在记载的时候，那些王大力王下令人不可以除了在他以外不可以向任何神任何人祷告，圣经记载说他知道这个禁令，他就回到自己的房间一至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与素常一样，有没有？ 注意这两个字速成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因为王下令我预定做对，而是说他本来就要做了，他不做更改的意思。那我们现在是很多人既然下令这样子，我就表示我爱神，我就怎么样，平常不做现在我专门做啊。这英雄主义的基督徒不是没有，但是摩西不是，摩西是一个与神亲近，平常就与神亲近，而且立志在神面前荣耀上帝尊敬神，所以神与他亲近。而且我们可以看见约伯是怎样一个人，神以约伯为夸口，神说约伯你看天地上没有人像约伯一样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约伯记第一章，约伯怎样与神亲近呢？约伯不是没有发过怨言，但约伯在怨言当中，在他的complain 里面，他不敢得罪上帝。圣经形容说约伯就是这样子，在这的话语当中也没有怎么样，也没有去得罪上帝。虽然他有痛苦，他有抒，他有抒发，他有讲论，可是他不敢得罪神。所以神说这是怎么样，在众人当中是远离恶事的人。你可以看到这一些的例子，我看见一个人不但是认识上帝的慈爱，认识上帝的救恩，生意在我们人生，我们这些人身上可以成为实际，那很重要的。你也知道一些路线，上帝是怎样一位可以与他亲近的人，我们远离罪恶，然后我们在他面前呢，像亚伯拉罕一样与神建立关系，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是一个代求的人，我们像摩西一样是忠心服侍，而且也是一个代求人，我们大卫一样，就算我们在偶尔犯的罪的时候，我们到了上帝面前有真正的悔改，也正是我们带到上帝面前，也跟但以理一样，我们寻求他的面，立志在弯曲变动时代里面过圣洁的生活，而且与神保持亲近。不但是如此，我们跟约伯一样，我们完全正直远离恶事。虽然我们家人不是都圣洁的，好像约伯的几个孩子也是看来不是太好的，但是他就常常为他们代求。我们看见这些人的共通点里面，他们这些人都有代求的怎么样的一个神的一个生活在里面，而且他们在每一个人的一个代表性的里面，我们发现他们有一些品质是神愿意与他们亲近。那么这个神人之间，假如我们走到这样的路线，你明白我们有从神得生命，就在生活上我们可以真正的与来寻求神的面的时候，我想神人之间的关系就非常的亲密，你就可以经历到上帝的世界。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有限，但是你是无限的神。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以圣经的这些人物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有家庭的祭坛，让我们常有代求，让我们因信可以称义，让我们在你面前因着你的托付，我们忠心的服侍你。主啊，让我们不以这世界的行为为我们的准绳来寻求你的面。主啊，就算我们正在面前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寻求的心意，我们认罪在你面前，也叫我们远离恶事，好叫我们在面前可以真正与你亲近，就恩待我们，也赐福给每一位。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